我们继续看完这一章啊。这个受祭完了以后啊，那么他跟这个告诉这个地藏说，地藏呢，这个大鬼王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呢亦不可限量啊。这是因为这个地藏菩萨就在旁边嘛哈、啊，所以他等于跟这个地藏菩萨呢介绍啊，介绍这个鬼王，把他告诉他。但这个跟地藏菩萨介绍呢，我想其实是对我们介绍了，因为以地藏菩萨的这个程度来讲的话，他大概也看得出来啊，这个鬼王的过去的这个本事啊。所以这一章就是可以说呢，就是主要讲了两个法门啊，一个是恶毒鬼王提出来的，一个是主命鬼王提出来的啊。那么我在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回头看这个章节呢哈、啊，那么从这个阎罗王啊，他的这个提问啊，到两个鬼王呢，这个说这个如何让我们这个众生知道怎么样去啊生的时候怎么做生。日常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生和死的时候怎么做，那么可以得到平安啊。所以呢，从生到死，跟我们日常等于把我们这个生活都照顾了嘛啊，是不是？就是这个法门的本身，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这一生从生到死活得平顺，来生还不可以入恶道的话，那么你这些东西差不多知道该怎么做了啊，该怎么做。那我也提过说，这个当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取这个品名的时候呢，会取这个阎罗王这种赞叹品啊。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鬼王呢，两位鬼王都没有提到一句地藏菩萨，对不对？那阎罗王这个问疑的话呢，也不是一个赞扬的意思在里边啊，完全没有这个赞叹的意思在里边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章，称佛名号品第九，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个新的这个讲义啊，这科判。这个科判写起来好像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其实内容呢是很直线的啊，内容并没有很曲折，但是这个义理上要讲通的话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把这个品呢叫做佛名功德法门啊，它是又是一个法门，可以这么说了啊，它这里有四个法门，前面两个法门从这个临终救度啊到这个鬼王永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主要就是针对着我们世俗的这种生活啊，那么希望给一个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啊，使我们这个世俗的生活呢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就像很多前面谈的这些地藏菩萨的这些个事迹等等之内呢，着重点呢都偏向在这个人间的这个福报上边啊。那我们也解释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地藏经是佛对地藏菩萨一个付嘱的一个记载啊，怎么去付嘱给地藏菩萨。那么佛对地藏菩萨的付嘱是针对着所有的众生，要他去 take care 所有的众生，不是 take care 某一类的众生，也不只是 take care 学佛的众生啊。所以呢，对所有这些众生来讲的话呢，一个普遍的最大的问题要他去 take care 的，就是我们世俗的这种啊，世俗的这些福报的问题。你希望这些世俗的人过得好，不要去受苦，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慈悲啊，希望托付给地藏菩萨的。假如这里边有人发心学佛，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毕竟这不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想法啊。就像经过了三四千年以来到现在，我们学佛的人还是有限的，不学佛的人还是占大多数。那么对这些人，他们所真正挂怀的，真正去注意，真正会引起他们注意的是这个世俗生活的福报。所以反而这个问题呢，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个四个法门里边呢，前两个法门也是针对人间的福报，后两个法门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主要的这个题目，但是这后面两个法门里边呢，那么佛把它在这个附嘱中间提出来，当然是很重要的法门。那么这两个法门呢，就可以把众生引入到这个解脱道去。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个 take care 众生，就是生生世世让他在这个六道里边还是在打滚啊。虽然是过的日子好一点，可能不入到三恶道去，但是还是在人天道打滚啊。 那么最好的办法，以佛的本怀，当然是要把这种度脱都成佛啊。所以他在这个副组里边的话呢，没有遗失这个部分，他还是注意到这个地方，所以他还是要提出两个法门呢，可以把一般的众生呢，从这个世俗的这个福报的眼光，给他提升到这个解脱的这个地方去啊。所以这是后面两个法门。我们先啊看这个经文。这样讲好了啊，这一品当然讲这个称佛名号，我们知道就是以这个佛名的功德作为一个法门啊。下面一品是讲这个布施啊，用从这个布施呢这个法门来入手啊。所以这两个法门呢，你如果从表面上看来，它的修行都很简单啊，也当然布施不会那么简单的，布施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这个称佛名号是很简单的啊。那么布施呢，讲起来你的做法上呢，也没有叫你去打坐诵经修行，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是呢，虽然这样讲啊，可是这些个法门里边呢，它其实把这个很深的道理呢，给它含藏在这个法门里边啊，那使得这个看来是很通俗的一些个法门呢，变成了一个不太通俗啊，使得这里边呢，就把这个法门呢转变成了很变成不但是变成很方便的一个法门，也就是很快速的一个法门啊，能够成就的快速的法门啊。所以但是他没有把它明白的说出来，因为对普遍的大众的话呢，他反而可能是把它藏在里边啊，更为方便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前面两个法门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就是避免我们众生呢掉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就是不要遇到这个灾难啊，免除灾难。后面这两个法门的话呢，就更积极一点，把我们这个开创出这个更好的啊这种环境出来啊，更好的这个果报的世界出来。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啊，这两个前面两个法门跟后面两个法门的这个差异。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啊。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与生死中得大利益，我愿世尊听我说之。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我说这个地藏请说大利益的法门啊。我在这个利益上面加了一个大，因为他这个文章也有这个大大利益。所以在这个鬼王讲完这个法门之后呢，地藏又要补充啊，因为你会注意这四个法门呢，其实都这前三个法门都不是佛在讲的啊。那我为什么是说是佛的这个副主呢？但是因为佛在副主并不一定是佛在讲啊，所以只是说佛呢以他的这个慈悲力的感召呢，不管是鬼王提出来一个说法，或者地藏菩萨提出来一个说法，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就是佛认为最重要的法门，也就是他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宣说的，要副主的。这个是地藏菩萨，好像是地藏菩萨自己提出来的啊。他说：“因为未来众生的眼利益时，于生死中得大利益。”我们有时候读这个地藏经呢，你会觉得有一点重复啊？为什么？前面地藏讲的这个临终救度法门也好，或者是前面都是利益众生，哪有不是利益？为什么到了现在他又说我未来众生眼利益时，对不对？那你已经演过很多利益时了啊？为什么现在他又重新啊再讲这个东西？我想他这地方重新讲这个眼利益事的话呢，倒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法门呢，它的利益是比以前的法门更深刻更大的一个利益啊。相对前面讲的这个利益来讲啊，他也讲于生死中得大利益。所以你看这个佛呢，他也回答得很好，他说：“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经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呢，今证事实啊。”他说：“我知道你是很慈悲的啊，你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呢，我知道你是已经接受了我的副主，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采取了一个主动了啊。那么他等于就是说，告诉释迦牟尼佛说，我提出来这些法门是我将来呢要宣扬的法门啊，是我的这个重点的。因为我等于他已经接了这个执事了，下面是他是法王的啊，等于他是法王。那么这就是他作为这个传法的一个他。” 认为是一个重点的地方啊。那么世尊对他说呢，说这个呀，你这个是慈悲的啊，为了救拔这些众生呢，眼不思议事，今证事实。换句话说，佛知道他现在要讲的这个法门呢，是一个不思议的法门。所谓不思议的法门呢，就是说这种功德呢，啊，不思议啊，这个方法的本质呢，不思议啊。那比起前面的法门来讲的话呢，它是更啊更高更深刻的一个法门啊。那这个法门呢，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念佛名的这个法门啊。那我们把这个世尊的话还没讲完，当然我们先看完这个是佛的话。他说：“今证事实，唯当述说，无极涅槃呢，是如早毕誓愿，无依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所以佛不但这个要他愿意他讲，而且要他快讲，说时候不多了啊，你这个法门很重要，你要这个时候还来得及，然后把它讲一讲，不要等我涅槃以后来不及了啊，那个拖后了不好。所以他说唯当述说啊，那他这次在这个经上第一次讲他无极涅槃啊，意思说他已经预言到他的这个生命的终结啊。我们以前解释过涅槃，我们当初解释涅槃的时候就涅槃这个本意来解释啊。我们说这涅槃什么意思，大家记得吧？涅槃怎么讲？最简单的讲涅槃是什么？涅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Nirvan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止息。
OK， 止息也可以讲灭。 OK， 简单点就是灭。 OK， 就是灭。但是这个灭的意思呢，不是在我们一般思维里边那种消极的绝灭的意思啊。所以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生灭灭矣，即灭为乐啊，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灭呢，是生相和灭相都灭掉的一种灭，换句话它是一个更高级的灭，它是连灭都灭掉的一种灭。如果你还有一个灭相在的话，这个灭相还是有，就还没有被没有灭尽啊，灭得不尽。所以我们讲这个涅槃，如果从灭的角度来讲，这个灭字呢，就不是我们平常词汇里边用的这个灭的意义，它是一个超越的意义啊。我们常常用了超越这个字啊。所谓超越的意义就是说呢，它是借用了这个灭的这个语义，但是它的意义上呢，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才能够捕捉得到啊，否则我们会误解这个灭啊。所以你如果从生灭灭矣这句话来思维的话，就比较不会误解，因为它是连灭也灭掉的一种灭。那这个那我们平常说，如果纯粹的消灭这种事情在我们脑袋里，我们说是可以思议的啊，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东西从有变成没有，就是灭掉了。但是如果你说连灭也灭掉，语言上我可以这么讲，但是大家去想想这是什么意思，你就不容易想了，对不对？啊，灭也灭掉，那是怎么一个状况？啊，当我们要去想象、去设想、想要找出一个图像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图像。所以这个呢，这个灭经过这么一个提升以后，就变成所谓的超越。所谓的超越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我们的思议的意思。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因为你不能够给这个字义呢去设想出一个很适当的图像出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灭是什么样的灭。好，这是这个情况。所以大家现在这样我们复习一下呢，那么可以了解我们一般说超越，超越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说这个灭呢，其实就是一个毕竟空的意思啊，毕竟空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而这种灭跟毕竟空呢是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种灭，你如果不能把它设想成一个绝灭的这种概念的话，你知道吗？它可以相应在我们认为是存在的概念上面，譬如我们认为的东西有没有灭掉，但是从涅槃的观点来讲，它也可以是灭的。这是个人的境界问题，这个涅槃是一个境界。今天在我们的境界里边，我们看见存在的东西我们说是生，我们看见这个消失的东西我们说是灭，这概念在我们脑袋里已经很坚固了啊。你证到涅槃，有了这种毕竟空的这种境界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也提过，不久就上章提，我们讲到无声，是不是讲那个大辩长者九证无声，我们讲到无声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就跟这个涅槃的概念呢可以契合起来了。就是说对于一个已经证到这种涅槃境界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看这本我们认为是有的东西，他也认为不怎么有。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觉得有跟没有都不太好讲，所以对他讲这个已经是生灭灭已的一个东西，在我们俗人看来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在一个证到涅槃境界，这个佛境界的人，或者是证到毕竟空的境界的人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灭相。但是我要再强调，这个灭是我刚刚讲超越的那个灭啊，不是我们世俗的这个灭啊。我记得上次好像是启明提到什么圣义地跟世俗地，是不是？我这里就稍微带一带好了哈。这个两个，一个所谓超越跟世俗的意呢，就刚好像我们讲说佛经所谓的二地啊，二地，一个世俗地，一个叫做圣义地。世俗地就是世俗的真实，就是以我们世间人的逻辑、世间人的思维啊这种架构啊来谈真假，这叫做世俗地。那么圣义地呢，就是说以这种毕竟空的这种观点，一种超越的观点来谈事情的这种真假，那么叫做圣义地。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如果说你把一个消灭，一个消失当成消灭的话，那这个灭呢，在世俗地里边是正确的，是成立的，叫做世俗地的灭。对，那么到了这个超越的这个灭呢，我如果再讲这个灭字的时候，同样讲一个灭字，我说对不起，我这个灭是另外一种语言啊。我前面讲的灭是世俗地的语言，老百姓的话，我后面讲的这个灭呢是圣义地的语言，这是觉悟的人的话。所以同样一个灭字，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啊，这就是很多初学佛人呢很碰到很困惑的地方。因为你看起来它是一样的字啊，因为我不用字写出来，我也没办法，我一定语言一定要用表，一定要有一个文字出来嘛。所以圣义地有时候被迫也要用个语言，可是你要了解这个语言呢，不是普通的语言啊，所以我们才需要讲究啊，什么时候一句话讲出来它是圣义地，什么时候一句话讲出来它是世俗地啊。所以说你分不清楚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这个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它是不同的语言啊。你只有在同一个语言系统里面，你才可以讲矛盾，它不同的语言系统根本不能够比较，所以无从说矛盾。这么来说的话呢，释迦牟尼在这个菩提树下睹明心而悟道的时候，他已经证到涅槃了，所以早就涅槃了啊。所以可见今天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说无极涅槃，这个涅槃的意思呢，又是另外一个世俗意的涅槃，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啊究竟意的涅槃。如果讲究竟意的涅槃，佛早就涅槃了啊。那这个世俗地涅槃的话呢，他讲的意思呢，他这个涅槃还是取灭的意思，灭什么呢？把他这一生的这个事机、这个轨迹呢，给他灭掉。他从生下来做王子、出家、修道、成佛、讲法，好，到了八十几岁，这一段过程我们可以把它连贯起来，看出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呢，也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只是一个事件的累积，一个轨迹而已啊。那这些事件的累积在一起呢，从我们世俗地的眼光去看，我们看出一个人生，看出一个轮廓啊。那么所以世俗地的涅槃呢，就是这么一个人生，这么一个轮廓呢，到了一个终止的时候，世俗地的灭，那这个系统，这个序列呢，不再相续下去了。这就是，所以跟我们平常讲的死亡是一件事情啊，这个涅槃跟我们讲的死亡是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唱这一曲戏，这曲戏唱完了，那么他一起唱另外的戏，可是这一曲戏已经涅槃了，那另外的戏是另外的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他这个生命结束之后，他这个事机结束了，也就是跟这一些世间所有过去所结的这个缘呢告一段落，所以他才需要富足，因为他不能够再以这种形式来度化这些众生，所以他需要附嘱给地藏，地藏还在这个世界上混，所以这地藏菩萨呢还可以继续的去度这些众生去啊，但是释迦牟尼不行了啊，所以他才这是他说无极涅槃的意思啊。所以实如早毕誓愿呢，无依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那这个早毕誓愿呢，有些注解说就是地藏菩萨那个大愿啊，众生不度誓不成佛的愿。那其实我们在想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也许这个愿呢，可以解释成就是现在他这个希望兴这个慈悲救度众生的啊，这么一个愿望啊。他说：“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嘛，这是他的一个愿望。那这个愿望呢，就是 能够完毕，就是让他赶快把这个法门呢给他宣说出来啊。下面就是地藏菩萨宣说这个法门了。那么我呢，这里只是帮大家呢把它评列出来啊，所以大家在这个需要这个整理参照或者需要复习的时候呢，你有一点方便啊，你一看哦，哪一个佛怎么修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啊？总共列出了十尊佛啊，十尊佛。好，我们就看，先看下去啊。第一尊佛，他说：“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啊。”阿僧祇劫这些我们都提过很多次了啊，过去无量啊，阿僧祇劫已经够长了，它又是无量的阿僧祇劫。有一位佛叫做无边身如来，这个佛呢有不同的名号啊，如果佛不分名号我们也认不得了啊，分不出来。那么佛的名号呢，就是叙述他某些地方他的这个特征啊，像我在刚刚前面讲过，佛呢智慧上是平等的，可是呢在他的这个事业的表现也好啊，他所累积的功德也好，会是不同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特征。所以我们可以以这个佛他这个不同的特征呢来给他取一个名啊，取名本来就是要分别嘛啊，所以这个通常这个名字你会注意呢，就是这个佛他的一个特征啊。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叫做能人啊，像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无量寿啊，这一类都是取他这个极特殊的地方。这位佛叫做无边身啊，当然这个无边身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那有人从法身来解释，有人从报身来解释，有人从化身来解释啊。我觉得这个既然这尊佛叫无边身，我们就不应该从法身来解释，因为法身本来就是无边的，法身无相，它本来就没有边际可言啊。化身呢，报身来讲的话，其实是有边的。那勉强你解释报身的无边，说它的功德无边，那么这个诸佛也是相同的啊，所以可能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特长可能在这个应身的无边啊，他可以化现无量无数的身啊，没有无边无际的这个现出他的这个化身出来啊，所以这可能是这个佛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如果你听到了这个佛名以后呢，赞声恭敬，稍微生的这个恭敬心起来啊，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赞声恭敬好像讲起来的确也是很简单啊，我心里面知道稍微念头想一想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文明来讲比较简单，如果恭敬的话呢还需要多一点心思，就是你还是需要对这个佛的德呢稍微思维一下啊，比如你从他这个无边身去思维一下啊，那么你觉得哦这个不得了，所以因为觉得他不得了，所以你这个恭敬心才会生得出来，对不对啊，特别尊重的心。当然我们对所有的佛都恭敬，这没有话讲的啊，但是对这尊佛你有一个特殊的恭敬心生出来啊，就可以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其实我们这个呢，现在如果是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话，也会吓一跳，怎么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用心啊，念头只是稍微动一下，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果报啊？我们在前面其实也看过类似的地方，对不对？好像也是很简单吧，我忘了在哪一章，也是一下子就超越了三十节的罪下去了啊，这类地方很多啊。当然这里边呢，我们曾经解释就是这个地藏菩萨他这个威神利益，威神这个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大威神德啊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威神德的这种加持呢，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效果出来啊。下面我们把这段念完，何况塑化形象的供养赞叹啊，我们前面讲过很多这种啊画像的功德啊，供养的功德，这里讲的也是一样。不过讲到这个塑化呢，我倒是有点小小的问题，就是说无边身如果在无量劫前，我们怎么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啊？怎么去给它塑像呢？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说是这个无边身如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什么阿弥陀佛啦，或者是药师佛啦，我们给它画像都有困难啊，不知道该画什么样子。所以你最常见的到庙里面看到三尊佛样子都一样，那个脸是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啊，那么只是手上拿了一些个这种啊。一些个这我们叫什么东西呢，拿了一些个这种啊法器或者什么东西啊，这个有所不同啊， 这种手上拿的东西表现他这个不同的身份呢，这个在密教里叫做三昧耶啊，那种叫三昧耶的这种东西啊，就是特征啊，表现他的一个特征的东西。那当然之后你可以说佛道同了，但是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想的是，那你怎么去塑像？如果说你要照地藏菩萨这个法门来修的话，你要给他塑像怎么塑啊？我想这个只能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还是以一个一般的佛的观念啊的设想，把他的脸或者塑得圆满，塑得慈悲啊，塑得有一种很清净很沉静的这种力量在里边，那这个就表彰出一般的这个佛德。那你说，那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佛就是无边身如来啊？那只能说我们用心里面去把它这个设定，我们说好，这尊佛我就是把它叫做无边身如来。当你把它设定了，你知道这个也可以就通下去了啊。是，就像我们把这个阿弥陀佛，你看梵文里也不叫做阿弥陀佛，对不对啊？你从念藏文念又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中文把它设定成阿弥陀佛这个音的时候，这个音也管用啊，也管用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所谓这种讯息的这种资讯的观念来解释它啊。毕竟来说呢，因为从这个空观来讲的话呢，这个所谓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为名的，其实你看得很真实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个名相，跟我们用这种观念构筑起来的名呢，它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叫做一些万法为名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名给它定义了之后的话，它就有了内容，就有了东西啊。你没有定之前的话呢，它也不叫名啊，它也不叫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名呢会有这么功能。那讲到这个地方，也就相应到我们这个章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为什么去诵这个佛名，或者是听闻到这个佛名啊，可以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我想我在这里呢就把这个道理稍微讲一下，因为下面呢其实虽然不同的佛不同的功德，但是它的基本的这个理路呢是一样的啊，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个我们的念佛班里边呢，我们过去讲了不少有关这个啊净土宗的这个教理啊。净土宗呢，它基本的这个教义就是说呢，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啊，他过去呢做这个菩萨叫法藏比丘的时候发了愿嘛，他去用他这个愿力跟他的努力呢，去建造了一个理想的这个佛国，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啊。他这个佛国所以理想呢，因为他是参考了不知道多少亿的佛国建出来的啊，所以他这个当然比别人好，因为他摘取各家之长啊，建筑这么一个极乐世界。那么建这个极乐世界的目的就是说，用这个啊世界呢作为一个这个教学的场所，等于是一个大学校。那么把所有的这个学佛的学生呢引进来住校，在这边当住校生，然后在这个学校里边呢，让他们很快的可以学习成就啊，因为他很深刻的感觉到，如果在这个一般的世俗，就像在我们阎浮提这里边，如果从这个现状这种情况来学佛的话呢，有很多的障碍啊。那么常常会像我们刚刚读经上会有进进退退这样啊，不容易说很快的成就，所以他才去建造这么一个佛国啊。这是阿弥陀佛做的事情。那么他的愿力里面呢，包括了说，那什么样的众生可以到他这边来的话，那要跟他相应才行嘛，因为这个国是他建的，本身还是虚幻的，你如果不跟他相应，这个国对你来讲根本不存在，对不对？所以不是他很吝啬说你不信我你就不能来，而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啊宇宙结构的一个道理啊。他建造这个佛国就是从观念里面给他建出来的，以他的心力给他建出来的，所以你不跟他相应的话，这个国对你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来呢？你跟他相应他就存在了，你不跟他相应就不存在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呢，想尽各种办法跟这个阿弥陀佛产生一种感应。那么持名念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啊，是我们最常用认为最方便的一个办法，叫做持名念佛啊，就是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为主啊，透过对这个名号的这种 专心的这种念诵，把这个名号呢，等于说跟自己呢，慢慢的跟我们的心呢融成一起了，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一个良性的感应出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换叫做，可以用一个很粗浅的话说，就是我们这时候可以见到极乐世界。你见到了，你才能去。这是这个整个净土中呢基本的教义在此所以这里边呢，那么在整个的佛教的这个其他的种种教派里边呢，那么净土中常常被人家这个非议的，就是说觉得这个法门呢，第一个太偷懒了，就说你这个怕人间这个苦难就要躲到这个极乐世界去修行去这是这个精神好像有点这个菩萨道的，以菩萨的心肠来讲的话呢，好像有点这个不足另外呢，有时候一种说法也认为说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那么针对着后面这一点呢，就是我要想做的解释，就是说这事情可不可以这么容易那么佛学能不能给出一个理由来？因为佛学都是讲道理的，对不对你说他可以做得到，理由在什么地方这个呢，后来我就把这个借用了一个密教的观念来说明这个东西。这密教里边有一种观念呢，叫做果教或许有人听过，或许没有人听过。果就是因果的果这个果教呢，在我们中国的佛教里边讲起来的话呢，其实相当陌生，因为中国佛教里没有这个字眼。我或者至少我没有看过这个字眼，也许某些地方今年偶尔出现，但是不是很 popular 的一个字眼那我个人得到这个观念呢，也是从这个密教里面得到这种观念那么这是因为在密教里会有这个观念呢，因为是密教就是取了这个果教的精神呢，它相对于我们的显教来讲，它有所不同，就在于密教呢是偏向于果教，而显教呢偏向于因教，所以才会产生这个果教的概念出来当我们都在这个显教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这个果教的概念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起来，其实显教里有没有果教呢？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显教里有果教，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特别注意到这个中间的分别直到这个密教把它强调出来那这个就是说显教里面的果教，在我后来的体会里边呢，其实我这是很早20年前的事情了，我体会到这个地方，我说其实像阿弥陀佛这种修法，净土中的就是果教，就是佛教里面的果教显教里面的果教那么他怎么，因为他在这个成就修法的这个精神上呢，是跟密教的这个果教呢是一致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么我在一篇那个文章里面，我想大家都登在我们这个杂志上，很早很早的杂志上，我讲过一篇关于这个果教的文章就是把这个道理呢做了一个比较整理，做了一个整理。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我不记得哪一期的杂志了我们杂志也好久没出了，这都是历史。那篇文章，如果大家去翻的话呢，我叫做这个从果教的观点来看净土法门是这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呢，我就是介绍什么叫做果教。果教的，认为这名词是一个对显教人来讲是一个新名词是一个新名词。那所谓的果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你一定要懂什么叫因教，你才懂什么叫果教，这两个是相对的所谓的因教的意思呢，那么在藏密来讲，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般若圣，他就认为是因教。OK， 那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凡夫的立场来起修，我们佛在这么高的地方，我们凡夫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成佛，有一个路可以通过去，有一个阶梯可以通过去。这个阶梯是什么阶梯？般若。对不对？要成佛，唯有靠般若的智慧，否则成不了佛。因为大家注意，这条路不是平，它是阶梯是天梯的我们走这个天梯上去，梯子代表什么意思？步步高升，就是它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力呢，向上跨一步，也就是说，从你现在的状态里边呢，把自己提升一步，才能够走梯子，否则你只能在平地上走，你没办法走梯子而把自己能够提升一步，唯一你能够做到的智慧是般若，没有般若的智慧，我们没办法提升，因为般若是一个否定的智慧，你必须要能够有本领把你现在的脚所站的位置给它否定掉，也就是说你才有能力向上走一步，你才知道什么是上一步，这样讲比较好。你如果现在的这个所站的这个地，你没有办法把它看破的话，你根本也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遑论往上爬所以换句话说，只有这种否定智慧的般若智慧， 才能够把我们步步提升到佛的境界去。所以一句普通的话说，般若为诸佛母，有没有？大家听过这句话，对不对？般若为诸佛母，你要成佛，他的母亲是什么？就是般若，没有般若成不了佛啊。所以般若的智慧，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是不断的强调啊，就是这是佛学里面最根本、最重要的智慧，也是佛教里面所谓的不共的智慧。就是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学术体系、思想体系里都没有这么圆满的一个般若智慧存在，部分的有，没有这么圆满啊。如果我们把成佛看成这样一条从般若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提升到达佛的境界的话，从一个凡夫最后变成了跟佛一致了，变成了佛，这一种修法就叫做因教，因教的修法。 OK， 就是我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凡夫，以凡夫作为出发点，然后步步高升到佛的境界去，这是因教。果教之所以不同的话呢，他就说他一上来就把这个阶梯给拿掉了，他说我本来就在佛的境界上面，只是我要不要承认而已。我们所有学佛不学佛人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啊，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或者用禅宗的话讲什么即心即佛啊，这个心就是佛啊，普通的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你有佛性就表示说佛的 quality 都在你身上了，对不对？以这个佛性来讲，我们跟佛是没有差别，但是我们不敢认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从基层做起，把烦恼步步的化掉，让这个佛性呢显露出来，那叫做成佛。这还是因教。所以果教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观念呢稍微转一转，他把般若的用法呢翻过来用。他说既然我跟佛已经在一个同样的水平上了，本质上所不同的是什么东西呢？我的这些烦恼，这些东西外向上跟佛不一样，佛没有这些烦恼，我有，对不对？那么你把般若倒过来用的话，就说你要知道这些烦恼、这些外向的差异本身是空幻的，是你把它抓住了它才会有这个差异，你不抓它，它的差异是不存在的。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把心理上稍微改变一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呢着重在我们是佛的这么一个概念上，而把这些烦恼看得虚幻，而不是像这个因教的过程说我先把我自己呢看成是凡夫，而把这个烦恼看得很实在，所以我要努力去断烦恼。所以当你用果教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不断烦恼，因为你再断烦恼的时候呢，它烦恼就变实在了，烦恼一实在你就掉下来成凡夫，你就不是，你就不跟佛不同。但是这个东西问题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的修养没到这里，我们般若的智慧没有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烦恼看不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修果教上就有一个距离了。好，换句话说，这个果教呢它有它特殊的方便，但是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弃入，有它的条件啊。所以这个修密上就是修密有它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哈，有它的难处。但是如果你能跨越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方便，你就是你是一步登天的意思。那个梯子你不用走，不然的话是三大阿僧祇劫走那个梯子，你现在省掉三大阿僧祇劫。所以果教的殊胜在这个地方，但是殊胜的东西有它的条件在里边，对不对？好，那回到我们这个念佛的法门，不管是念阿弥陀佛，或者像我们这个地藏经在这个称佛名号品里面讲，念任何一尊佛的佛名啊，甚至于只是听闻一下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利益啊？那这里边呢就要回到我们讲这个，我在讲这个净土经的这个精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净土三要，修净土法门的三个重点叫做什么，大家应该记得吧？对，信愿行，对不对？这是净土三要。愿你当然要发这个愿力，否则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对不对？行你要念佛啦，做一些很多实际的这个 practice 还是要做的，对不对？但是里边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信字，这个是净土中的这个命脉之所在啊，也是果教的命脉之所在啊。 就是说所有的果教，既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去把这些烦恼化空看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呢从这个佛的这种角度来自己看待自己，对不对？这个是一般来讲是做不到的。但是怎么办呢？既然我们在境界上做不到，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透过信心去突破，透过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果教里边呢，信排在第一位。这么一讲，当然有个问题，大家想这是跟基督教差不多。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果教，他们一样走果教的路子。但是呢，那就是说你问题是你这个果到底是什么果位的问题啊？果位不高的话呢，你成就也不会高啊。但是他的精神也是在果教，所以他们也一样强调这个性质。那回到佛教里边来讲的话呢，佛教是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信。就我刚刚讲的这一些东西，其实是已经讲到很深的这个空观的道理啊。如果过去你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现在听起来我相信是有点困难的哈，但老同学听起来大概比较容易一点啊。所以要去修这个果教的话，理上要有这么深的道理的修养，你就比较容易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修，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所以好处是说，佛教跟其他宗教还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即使走这个信来入门，我还是给你讲出一套道理出来，让你信得口服心服啊，你不是盲糊里糊涂的信，你不是听人家讲你就信这样子 ，OK， 这是不同的地方啊。信来突破这个东西呢，就是当你把这个心，比如说你第一个你先相信，比如说基本上我们相信我们有佛性，这件事我们没看到自己的佛性，你不透过信仰怎么办？你透过道理的思维之后呢，把这个信心给它奠定下来啊。然后呢，你理解到你跟这个阿弥陀佛或者任何一尊佛中间并没有一个实质的隔阂，这也是透过空观才能够理解到的，没有实质的隔阂。所以你相信你跟释迦牟尼跟那个阿弥陀佛可以有完全的沟通的可能，可以有完全所谓这个所谓啊互相应和的一个可能在里边啊。所以这些呢，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呢，如果以这个啊，所谓这个持名念佛来讲，他这个方法呢，那就是借这个名号，把这个名号呢用念，然后你念这个名号的同时，如果你懂得这是果教的话呢，你在用心各方面你会修得更快更好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希望跟这个佛沟通的，主要是一个沟通的意愿在里边，而不是一个求阿弥陀佛加倍或者保护保佑的这个意愿在里面，这两个不太一样 ，OK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用这种心去念的话呢，念到你这个佛号呢能够跟你打通以后，因为这个佛号本身为什么那么管用呢？就像讲了，我刚刚讲过，这个名号呢，当你一旦把它定位成就是那个佛的时候呢，这个名号呢，等于就是说它统摄了这尊佛所有的这个特征，所有的功德在里边。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当你一旦把它定位之后，它就不是平常你书写的那个阿弥陀佛那几个单字，它是合起来有一个特殊的这种含义在里边，它整个变掉了啊，整个的这个，所以我们才说，有时候你为什么讲说，你看到阿弥陀佛或者写一个佛经，那个佛经会放光，字会放光，啊，普通写的字为什么不会放光？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这个组合已经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在里边，这就是名啊，这就是名的功能。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用这种诵的方式呢，跟我们自己给它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用这种名的作为一个桥梁呢，变成把我们跟这个佛呢中间的这个我们自以为是的那种隔阂呢给它突破掉。它本来是没有隔阂的，隔阂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给它设定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一旦把这个隔阂打掉了，你跟佛产生一种沟通的时候，那你的那个佛的 quality 就完全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你能够沟通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相通的地方通出来，这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种佛性的 quality。 所以也就是把你自己的佛性开显出来的意思是一样。而这样的话，你不需要经过前面讲的因教的这个阶梯上去，所以这就是果教的这个特殊方便所在。 因为这个名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啊，为什么在这个经上讲，有时候你只是听一下子，你看他根本不是叫你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个几年了，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才念好几年的，对不对？还不见得往生啊。那这个他文明就有这种功德啊，当然他这个力量就是说有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一个方向，根据这个佛的功德不同呢，你闻了他的名之后呢，会得到不同的功德出来啊。另外呢，我再说，还在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文明呢，这种功德还有一个道理在里边啊。你看这个地藏菩萨在这里介绍了十个佛，或者后面再加上九个佛，总共十九位佛啊。这十九位佛呢，有几位是我们听过的，很多都是我们也没听过的，其他经上也没看过的。那我们最熟悉的阿弥陀佛显然不在里头，对不对？那你净土宗人说，阿弥陀佛功德最大了，是不是？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其他佛都不需要念的啊。那这个原因就是说呢，为什么地藏菩萨要介绍这几尊佛啊，来指出这些佛你闻名之后有这些功德啊？这个原因呢，又是牵涉到这个有点像这个跟这个密教的观念有点像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些佛应该是说是地藏菩萨曾经亲近过或者是非常了解的佛，佛有很多，对不对？地藏菩萨当然也亲近了很多佛，那哪些佛对他印象比较深，哪些佛他觉得对这个众生比较有利益，他把它提出来啊。因为这些佛跟地藏菩萨已经有一个关联在，所以今天经过地藏菩萨在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佛他跟我们这样的沟通呢，就不是说你从书本上看到一个没有经过地藏菩萨转述的那个佛呢，他的力量又不同了。这有一个差别在这里。我把这个比喻到密教里面，什么密教里面很注重一个叫什么，叫做传承，对不对？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传承的观念。我们说这个平常我们在这个求这个加持的时候，我们求这个传承的加持力，比如说今天我比如说拜的这个上师，我不是只有求他的力量来加持，他背后有一大杯的传承在后边，那些力量都可以透过我这个上师加持到我身上去，对不对？这种观念的话都已经是果教的观念了啊，都已经是果教的观念，就是这个果位的这个功德可以透过这种沟通呢，很直接的产生一个功能出来，不需要经过我们呢好像这种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去修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道理的说明，那么透过地藏菩萨的介绍之后呢，这些佛的功德呢对我们产生更大的力量啊，更大的力量。在显教里边，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果教的这个过去，没有这种很强的这种果教的概念在里边啊。那么，所以对这个传承上的话呢，没有那么注重啊。一方面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啊，我们不像这个西藏，像是一个普遍佛教的一个传承这样。因为西藏中间譬如有什么也断过一些什么东西，对哈。那后来基本上他们是能够维系下去啊。我们。
就是刚刚讲的，我对什么讲的？果教就是说，它叫做深切跟拓展。这也就是说，在刚讲的果教的时候，修行的本身的话，应该谈到很深的禅宗的地位在哪？一个是渐修，一个是顿道。所以他修果教非常危险的地方在哪？就是说你修这个，但是心术不正的时候，直下地狱。所以他修因修行的时候，他这一种风险在 上修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大，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它可以提升什么？所以这个定地的修行的时候是不太一样。当然，在这个《中进录》里面，李长者他获得了这个观念，在华严他也获得了，在刹罗中间。他没有时间，他在这个刹那和这个刹那，就是说他也没有空间，他是就是在一念感应中间，他所形成的一个空间。
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果教所以有风险的原因哈，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果教当在密教里面的运用，跟我刚刚讲这个净土宗的话稍有不同啊，因为他这个像我们对佛来讲的话，中间没有任何，就是直接对佛，对不对？但在这个密教的传承里面呢，从佛下面还有很多大成就者啊，一路下来这些都可以当作佛 ，OK。因为果教的一个力量的这个或者是成就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在于什么？在于这个果位的加持力。是。
上师如何？所以他在观想中间，他修得了功，然后他化光的度，他无二的度。他其实，在我们净土中间，我们观想。我们在十六观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在显教中间这个法门，它在现实可能已经死亡，可能已经它修的这个，它这个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在密教，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它修行的一个方法，所以它呈现给世人的它比较多一点。
对，这个是没有错，这个背景不同了哈，他们这个传，所以密教有密教的他们这个特点是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因为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修这个显教或者修这个果教会有风险的话，这个意义是说这个因为你这个果教的风险在哪，就是果位，因为我想说果教要靠这个果位的加持力，今天阿弥陀佛有这个加持力，所以你跟他修你可以修得成。但是呢，在如果说今天面对对一个师父，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佛，如果问题常常出在就是说出在这个其实如果我觉得是问题出在这个师父这个地方，对对对，就出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等于说是一个错误。今天就我譬如说我今天是把某人当成这个佛，他是佛，那我今天这样的跟他认同的话，我就得到这个果教的加持，果位的加持力。可今天查他不是佛，他只是一个假的啊，一个冒牌货。那我今天不晓得，我也跟他就产生一种良性的沟通的话，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我的风险了呀，这是没有错呀。好，谢谢。好，我们这个要要送这个什么回向啊。今天不错，这个黄七红回来上课了，大家都很高兴啊。但是那个谁，可能他还一时没有，那郭俊宏啊，一时可能还没那么快啊。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替他回向啊。我们这还有其他同学要提到回向的吗？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意，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大家晚安。